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世界华人迎猴年，寄予政府开放改革的同时，越来越多人寄托神灵和自然力。美国国务卿向庆祝农历新年的人恭贺新喜。朝鲜发射卫星，中国既批评又为朝鲜辩护。预计美国国会本星期可能会通过更加严厉制裁朝鲜的议案。美国表示会继续巡航，希望美中关系改善并且继续成熟。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首先在这里向各位贺年，祝大家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身体健康。全球各地华人迎来猴年的到来，迎接新的年的时候呢，在寄予政府开放改革的同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灵和自然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的有关报道。
全球华人迎来农历猴年的到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有中国人过去下南洋的时候建立的最早中国城，那里锣鼓喧天，舞龙舞狮，吸引大批人前来观赏。女大学生杰西卡说，
我们到这里求个风水，为家庭、爱情以及企业买些吉祥物。
非中关系因岛屿争端的紧张局势也延伸到了2016年猴年。从事非中贸易的女商人莫迪娜说，
我们希望今年和平，特别是在大选期间，选民们应该投票选出对的人。
在菲律宾，大年初一是公众假日，年味十足。印尼首都雅加达是另外一个海外华人的重要聚居地，当地庙宇的负责人于毅说，
中国新年之际，愿我们身体健康，事业成功，生活幸福，愿印尼发展进步，安定祥和，远离恐怖行径。
前不久印尼的恐怖袭击事件阴影进入猴年后依然没有散去，民众祈祷世界上这个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国家猴年里安定祥和。印度的加尔各答是旅居印度华人最早的聚居地，星期一那里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当地的华裔居民杰利说，
今晚我们进入到猴年，猴子很聪明，我们希望所有家庭，无论是中国家庭还是印度家庭，能如人们所说，中印亲如兄弟，但愿猴年给所有人带来安康吉祥。
地处拉美地区的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华人春节也举行了隆重庆祝活动。当地孔子学院的主任张伟说，
古巴华人很早来到这里，但是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古巴民众真的鼓励了某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据网友评论说，在中国大陆平时不关心时事政治的中国大陆民众，在春晚上被补习了一场政治教育课。但是在海外，华人们更多的表现对自然力以及神灵的敬畏，祈求上天的保佑与祝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贺词，向中国人还有其他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恭贺新喜。克里国务卿说，我很高兴代表奥巴马总统以及美国人民向所有在2月8日庆祝农历新年的人表达我最热情的祝福，祝你们身体健康，恭喜发财。他说，在迎接新年的时候，也让我们回首过去一年，看到得以加强的关系所带来的更大的繁荣，帮助我们处理我们共同面对的挑战，并深化我们对各自文化的理解。在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美国现在并在今年这整个一年里继续努力加强我们合作的纽带，并推进各种文化、信仰和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克里在贺词最后说，我祝愿你们在猴年大获成功。那么就在人们庆祝新年的时候呢，很多的人家恐怕也出现了一些几家欢乐几家愁的状况。中国的经济增长吃紧，今年的春节对中国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来讲可以说是很难过，多年得不到解决的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在今年变得更加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河北唐山，紫霞盛境房地产项目完工之后，将是1800所高档住宅。然而，随着中国经济吃紧，市场销售疲软，这一开发项目停工，成为烂尾工程。大约530名农民建筑工一直没有拿到工钱。这些农民工原来希望开发商会拿出钱来，但是最后失望变成了愤怒。他们所住的宿舍的供水和供电被切断，他们不得不住在常常摄氏零下十度的冰冷房间里。
从3月16号开工到2月15号，一直农民工工资都一直没有兑现，开发商一直以没有钱为借口，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给我们农民工付一分钱。
为了讨还工资，百般无奈的农民工从没有完工的楼房窗户挂出标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拖欠工资，法律不容。紫霞盛境换我血汗钱，我要吃饭。”然而，在中国这个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法律和政府显然不在劳工这一边。
地方上来，他就是不闻不问，就以各种借口推脱，就说开发商没钱，正在跟你们搞怎么怎么，就是一说今天明天，到现在我们这些农民工兄弟马上都快过春季了，都上有老下有小，确实没办法。
郭展瑞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传媒总监。
Well, there's been a definite upsurge in the number of protests this year.
今年确实是抗议的数量大增，尤其是在上一个季度明确加速。这主要是因为许多劳工希望得到工资好过年。这也是因为中国经济普遍增长放缓，导致制造、建筑、采矿和各个行业的很多问题。
Pretty much every sector that you care to name.
紫霞盛境开发项目的农民工说，他们上一次看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是在去年12月，当时说是要在1月底给他们发一半的工资，然后开发商就不见人影了。路透社报道说，给开发公司打电话，电话没有人接。拖欠农民工工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当中的顽疾，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表示拖欠工资是违法的。VOA 卫视新闻报道。
VOA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春节应该是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呢，在春节的时候还有很多中国的人权律师被关押在牢里。长期关注中国人权状况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就发起了给在去年7月9号大拘捕行动中被逮捕的律师及公民寄以明信片，送上慰问和祝福。有维权人士认为，在春节跟其他节日之前发起给良心犯邮寄慰问明信片的活动，对于他们来讲应该是一种道义上的鼓舞。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参与网消息，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星期六邀请各界给709大抓捕中仍被关押的几十名维权律师、律所人员和其他公民寄邮明信片，其中包括在天津第一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周世峰、王宇、李和平和赵薇、胡石根等，在天津第二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王全章、李春富、谢艳仪和包龙金、屠夫吴干等，以及在长沙第二看守所关押的维权律师谢阳等人。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截至2016年1月29日，至少317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其中包括已被批准逮捕的19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6人、强迫失踪的2人、刑事强制措施不明的6人、取保候审的4人、限制出境的33人。网名江湖秀才的吴斌近年在广东参与许多维权活动，他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发起对被关押的维权律师和人士等良心犯的节日慰问活动很有意义，不仅对于在看守所和狱中的人是一种鼓舞，也是对身处大监狱中的人的安慰和激励。他说，
他们在狱中受苦，我们给他讲静音，让他们知道我们和他们是 拼在一起，他们进步就在我们同一个方向努力，这不仅对他们杨云万来说很有意义，对于全国的民主人士都是很有意义的。对，
曾积极参与广东南方街头运动的民主人士贾品星期天表示，以他本人曾被关押过的经历来看，身处孤独和痛苦中的人如果能够收到从外面寄来的慰问明信片，在心理上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和鼓励，发起这个活动意义重大。他说，
我觉得给这个在押的这些良心犯明信片，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因为这个被拘留过的人都知道啊，这个在里面是非常的孤独无助，有这样的一些，如果能收到这样的一些明信片的话，就会感觉到对内心当中是非常感动的，这个非常有意义。
此前，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及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等组织，从今年1月9日至30日，在香港多个地区举办万家祝福、早早回乡活动，向市民送上装有2颗枣子和1个回乡种子的福袋，寓意早早回乡。福袋里还附上被打压的维权律师的介绍，呼吁香港市民亲手在红纸上写上福字，为中国维权人士送上祝福。这次活动所收集到的福字将会在3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在香港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展示。另外，包括职工盟、全球化监察、社民联等多个香港团体的约30名代表，2月6日从港岛西区警署游行至中联办，抗议内地打压广东劳工权益人士，并要求立即释放仍被拘留的曾飞扬、何小波及孟涵，让他们回家过年。抗议人士呼喊公运无罪的口号，将准备的汤圆和饺子放在中联办外，象征劳权人士可在新年平安回家与家人团圆。与此同时，在美国纽约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新春前夕在纽约闹市中心冒着严寒向中国良心犯拜年，并抗议中国当局迫害和重判广州三君子维权律师唐晶玲、自由撰稿人袁新婷和大学教师王清莹，以及因网络言论在新疆被重判19年的维权人士张海涛等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朝鲜的问题。朝鲜星期天声称成功发射了地球观测卫星，国际社会普遍怀疑朝鲜违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这个决议禁止朝鲜使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远程弹道导弹试验。国际社会予以强烈的谴责，并且要求对朝鲜施行新的更为严厉的制裁。中国也对朝鲜提出了批评，可是呢，中国又为朝鲜辩护。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对朝鲜在星期天，也就是中国和韩国的大年30的举动，中国的说法跟国际社会的说法形成鲜明的对比。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朝鲜发射远程火箭或导弹，中国则采用朝鲜的卫星发射说。中国外交部对他所说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星期天发射卫星表示遗憾，并呼吁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保持平静克制，但没有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中国要对朝鲜发射卫星感到遗憾，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朝鲜发射卫星会引起朝鲜半岛的平静问题。在外交问题依然属于敏感问题的中国当局对朝鲜的这种暧昧态度在一些中国人的言辞中也表现出来。在中朝边境城市丹东，一个姓刘的男子在接受美联社采访的时候这么说，
就是在丹东这边的话看不到朝鲜发射那个卫星，然后他是往日本那边发射，因为我们是在朝鲜的西边嘛，他是往东边那边发射，朝日本那边发射，所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在过去的10年里，朝鲜究竟是中国的战略资源还是战略负担，在中国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甚至中国官方媒体也参加了这种争议。朝鲜究竟是不是中国的朋友，这种争议显然也让一般中国公众感到困惑。
是不是朝鲜的朋友啊？这个是国家从政治方面上的一些考虑，说这个我们老百姓不能对这个事情发表，就是我们也不清楚应该发表什么样的观点，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朋友，这个不是老百姓能回答的问题。
在中国的邻国韩国，当年遭受朝鲜入侵的韩国民众对平壤所谓的卫星发射态度鲜明。
不可能就
因为朝鲜的导弹发射，本应当是非常喜庆的农历新年也变得让人焦虑不安了。
朝鲜的远程火箭导弹试验立即引起国际间强烈反应，法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表示，朝鲜的这种不可容忍的挑衅行为关系今后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制度，对此不能施以软弱。日本、韩国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进一步制裁朝鲜的决议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则表示，通过新的一项决议案无助于降低紧张气氛，促进朝鲜半岛无核化，或维持那里的和平和稳定，并促成谈判解决问题。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吉川元伟说，中国呼吁更多的对话，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更长的对话，而是使用压力。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的火箭发射增加了华盛顿对平壤核计划和军事野心的担忧。预计本星期美国国会可能会通过更加严厉制裁朝鲜的议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在美国国会山所做的报道。
平壤自我夸耀这次火箭发射显示了它的科技进步。尽管如此，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谴责了朝鲜的这次发射，承诺美国将采取一切步骤捍卫本国和盟友的利益，对朝鲜的挑衅作出回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甚至在这次发射之前就已经发出警告。
我们一直在跟中国对话，讨论在国际社会的协调行动下，中国如何向朝鲜施加更大压力，迫使他们履行国际义务。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不作为所导致的意想不到的后果。
这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说，全体委员将讨论一项议案，针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计划，扩大制裁范围，并严格执法，打击这个政权各类不法行为。
They continue to do the ballistic missile testing. They continue to work on those elements.
他们继续测试弹道导弹，他们继续从事研发工作，以为具备发射核弹头导弹的能力。真正能让朝鲜收敛的国家是中国，他们一贯看重稳定，不想找麻烦。不过我认为制裁措施会改变这些。我们优先要做的事情包括扩大我们的导弹防御能力，我们应该在韩国部署弹道导弹拦截器，韩国需要它们。
朝鲜发射火箭立即成为美国总统参选人辩论的话题。
下一届美国总统必须要让美国重新做局中人，如果先发制人的打击是确保我们安全所必须的，那我们就应该这么做。中国说他们对朝鲜没有多大控制权，但是他们有很大的控制权，我会和中国交涉，让中国去处理这个问题。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谴责平壤进行核讹诈和核威吓，他说，我们需要一位有经验和判断力的最高统帅，以便在上任的第一天跟危险的朝鲜打交道。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朝鲜的核项目令人头痛，而另一方面，朝鲜干扰本国边民居民的手机通讯，这也影响到边界另一侧的中国用户。据报道，中国政府在向朝鲜提出抱怨的同时，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以换取停止干扰。不过，人们也注意到，朝鲜跟中国两国，他们因为手机摩擦持续引发关注的时候呢，其实两国控制舆论跟阻断信息流通的干扰方式是如出一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韩国首尔出版的网上报纸《每日北韩》近日报道，朝鲜政府长期干扰朝中边界地区本国民众的手机通讯，以防民众向外泄露朝鲜国内情况。不过，朝鲜对本国边民手机信号的干扰越过边界，影响到中国一侧的边境城镇和农村的手机通讯。 由脱北者兴办的这份刊物说，2015年底这种干扰还在，受到严重干扰的中朝边境地区居民基本上只能依赖固定电话通讯，因为朝鲜的干扰信号很强，致使手机失效无法使用。美国之音随机采访了中朝边界地区的手机用户。就是在咱们延吉这个地方打手机，是不是有北朝鲜那边的干扰
啊？对，就是边境的地方就有，一般吧，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是这样，在咱们那个图门这个地方打那个手机电话，是不是经常有朝鲜那边的干扰啊？
对。
延边风雷手机回收中心的店主说，手机信号在咱们那地方那个还是继续受到北朝鲜的干扰吗？
不说没有啊，没有。
以前有吧？
以前是联通的有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了。
哦，那就消除了，实际上是不是？
对。
上述调查显示，朝鲜干扰信号过去可能很强，现在似乎有所减缓，时有时无，或者已经没有。还有一种可能，这种干扰在中朝边界沿线并非到处都是。霍恒春是丹东市居民，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还没有感觉到，但我听别人说哈，北朝鲜他们有干扰器啊。过去我有朋友跑搞电贸的，说的在那边有时候有干扰。我在这边，在丹东这边，我一次还没试，没被干扰过。丹东人没有不知道的，都知道。
啊，
他干扰有干扰器，他们就干扰。
报道说，朝鲜通过干扰信号严控本国边民的通讯自由，同时波及中国边民。吉林省政府2013年曾敦促朝鲜停止干扰，朝鲜则提出中国必须出3亿元人民币做补偿金，但是朝鲜拿到钱后并没有按照协议关掉或者拆除干扰器，反而变本加厉，因为担心信息自由流通后后患无穷。中国政府是否再次向朝鲜支付补偿金？对此，受访的中朝边界地区的中国手机用户和业者称不知道，或者不证实也不否认，还有手机用户不愿回应中朝关系的敏感议题。丹东居民霍恒春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中国为迁就朝鲜岂止在乎钱，朝鲜软硬不吃。他说，
朝鲜把丹东把中国呀、看的是帝国主义帮凶修正主义，不让和中国人联系，那样的国家就不用说了，谁的名字？是我就在住在这个江边，和离鸭绿江大桥很近，就能看到，经常看到鸭绿江大桥啊，就是货物不断，其实到现在还不断的往那运。那么说吧，要没中国支持，他也搞不出来核气冷弹、原子弹，搞什么？哎，我们丹东人这个水叫朝鲜给阻塞完了，鸭绿江水都不能喝，都污染。那他那离搞核爆炸试验。离江边很近，当然了，新城区，您知道丹东新城区吧？原先就以为北朝鲜能开放，提前投资，现在变成个鬼城，所有的房都卖不动，市政府都搬到那边去了。但是现在不行，大桥修好了，朝鲜那边迟迟不动工，抓大头，中国人好抓，大陆人好抓。
不过，朝鲜中国手机干扰摩擦事件，不禁使人联想起中国的长城防火墙。网民被隔绝全球互联网之外，另外中国长期干扰国外的对华中文广播，包括用民乐锣鼓点音乐无休止的干扰美国之音中文短波无线电广播。国际广播协会说，2013年中国还开始干扰对华的英语广播，在滥用无线电频谱资源破坏信息流通方面，朝鲜和中国采取的干扰方式似乎同出一辙。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我们来看看南中国海的议题。美国国会对美国海军船舰一月底到中国进行所说的西沙群岛的抵近航行表示支持，不过也有一些议员认为美国海军依赖这类非常不频繁的航行自由行动是很难有效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霸权行为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1月30号星期六在帕拉塞尔群岛 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实行了一次美国所说的航行自由行动，期间进入了特吕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间岛十二海里以内。美国军舰上一次采取类似行动是在去年十月，当时拉森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主壁礁十二海里以内。五角大楼称，采取这类行动的目的是挑战一些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对相关海域做出的过分限制，并行使国际法所赋予的航行自由权。美国国会议员们对海军的最新举动大都表示赞成，但批评这类行动极不频繁，难以制止中国的大规模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为。汤姆·考腾是来自阿肯色州的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
The news over the weekend that the USS Curtis Wilbur sailed with
这个周末传来的消息说，美军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进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中的特里顿岛十二海里以内。我认为这凸显了一个风险性大的事实，也就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实施航行自由行动的这类的单一事件。
中国2013年开始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并修建具有军事用途的设施。五角大楼承认，在2015年十月前的三年中，美军一直没有派军舰驶入这些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去年十月，拉森号军舰实施航行自由行动之后，过了三个月，美军才再次派军舰采取相关行动。即便如此，来自罗德岛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兰杰明认为，柯蒂斯·威尔伯号军舰的最新举动有助于阻止中国达到控制整个南中国海的目的。
阻止目前正在进行的所谓造岛行为可能为时太晚，但是如果中国得以继续这类行为，我们可以采取措施减轻中国的行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美国正在提升与日本、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寻求与越南等国家发展防务合作，一道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所依赖的国际秩序。中国在1974年的一场海战中，从当时即将覆灭的南越政府手中夺取了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西沙群岛的控制权。华盛顿智库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总裁克雷皮内维奇认为，美国军舰这次进入中国所称的中间岛十二海里以内，有助于推进美国与越南的安全合作。
It may also send a signal to the Vietnamese.
此举可能也是向越南发出一个信息，美国不仅会支持菲律宾等盟国，而且会对那些在南中国海有战略利益并谋求和平、争取解决争端的其他国家予以支持。
中国指责美国派军舰进入相关岛屿附近海域，违反了国际法和中国法律，称中方对此采取了有力应对措施，迅速对美国军舰予以警告驱离。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谈到了南中国海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表示，美国海军毫无疑问的将会在世界各地继续行使航行自由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他还表示，希望看到复杂而又重要的美中关系能够得到改善，而且呢继续的成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内容。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2月4号下午在外国记者中心专门为外国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被多次问到有关南中国海及朝鲜问题。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科比说，美国希望看到那里的局势出现缓和，以及对领土的声索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得以解决。但是他同时也表示，美国有义务保护航行自由，并在世界各地推行航行自由。他说，就像美国国防部长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军方将根据国际法，在他们认为合适以及必要的时候进行航行、飞行与运作。所以你会继续看到美国海军在世界各地行使航行自由权，尤其是在亚太地区，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近两年来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工程、修建飞机跑道等设施。 去年十月以来，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的有争议海域进行了两次彰显航行自由权的巡航活动。最近一次是在今年一月底，美国驱逐舰科蒂斯韦伯号驶入帕拉塞尔群岛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中建岛十二海里范围的海域，引发中国的不满与抗议。针对记者提出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陆德宝日前表示，美菲两国有可能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的问题，科比说他不会对今后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发表评论，但是他接着说，菲律宾显然是我们美国亲密朋友和盟友，两国军方在各个领域，不仅是海洋，而且在空中和地面展开行动并不是不寻常的，我们有这种关系，而且我们要继续试图改善一些方面的能力，以及应当得到加强的合作。在谈到美中关系时，科比表示，美中两国有着非常复杂的关系，双方并不总是看法一致，但是有很多可以合作的事情，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是一个我们显然希望看到改善并继续成熟的重要关系。一个繁荣与和平崛起的中国是我们所欢迎的，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亚太地区，而且也有利于整个世界。在朝鲜问题上，科比说，克里国务卿最近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两个人都认为朝鲜需要为他继续的挑衅行为以及违反在一系列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下的国际义务承担责任。他还公开表示需要对朝鲜采取更多的行动。在平壤今年一月六日进行了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正在讨论对朝鲜进行额外更加严厉的制裁。尽管科比说他不会就这些具体的措施应该是什么发表看法，但是他说制裁只是一方面，还必须有好的强有力的措施，而过去的联合国决议以及制裁措施并不见得得到均衡的实施，这是一个挑战。科比强调，作为朝鲜的邻国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强有力领导地位，中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对朝鲜实施影响并带来效果。科比还表示，他不清楚朝鲜要发射卫星的宣布是否改变了联合国安理会就制裁朝鲜进行的讨论的势头，但是凸显了采取团结一致的国际共识来对付金正恩以及朝鲜的挑衅行为的重要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当局加紧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打压，又拘禁了浙江的两名牧师跟信徒。而此前，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因为宗教自由人士所说的反对当局拆除教堂十字架被秘密关押。宗教自由人士认为，这预示着习近平政府对宗教自由新一轮的打压会更加的严厉。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所做的有关报道。
中国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浦阳基督教堂主任牧师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1月29号被县公安局刑事拘留，罪名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据称，浦江县公安局2015年1月接到民众的举报，开始调查李冠中和张淑珍夫妇涉嫌在当地教堂迁建工程中收受信徒奉献金不入账，并且收受工程承包商的贿赂。今年1月29号，当地公安局调查终结后认定，李冠中收受承包商数万元贿赂款，张淑珍将信徒的奉献金据为己有，因此分别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职务侵占罪把李冠中和张淑珍拘留。不过，自由亚洲采访的当地一名基督徒驳斥当局对李冠中和张淑珍的指控，指出他们两人在此前当局要求教堂拆除十字架的事情上不配合、不同意。这位信徒说， 如果他们接受当局拆除十字架的要求，可能就没事了。中国当局不仅打压地下教会人士，对不顺从当局旨意的三自教会的宗教人士也不放过。1月27号，浙江基督教协会会长顾约瑟和夫人周连美被当局从家中带走。后来，周连美获释回家，但顾约瑟却从此失联，外界无从知道他被关押在什么地方。1月28号，顾约瑟家人收到当局对他的拘押通知，称顾约瑟涉嫌挪用资金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接受当局的调查。中共当局所说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被活动人士称为秘密关押或黑监狱。1月18号，顾约瑟牧师被杭州爱国会和基督教协会免去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师的职位。据信，顾约瑟牧师是过去50年来被当局打压的官方最高级别的基督教会领袖。此前，顾约瑟曾公开表示反对浙江当局从2014年开始强行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的做法，并在2015年以协会名义发表声明说，不会在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立场上妥协。总部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对华援助协会创办人和会长傅希秋牧师说，最近发生的当局这些打压宗教人士的案例，是浙江近年来限制信徒宗教自由、任意打压宗教人士的最新动态，凸显出当局的打压在进一步加剧。
很明显的趋向是这个越来越严重了。显明呢，就确实是啊，习近平政府呢，没有任何的诚意呢，来在中国来推动啊这个宗教自由啊。那么我们可以预见到的是，这个预示的这个新一轮的打压啊，会更加的严厉啊。那么伴随着就是其他那个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那么宗教自由在中国呢会。在2016年是就是更加的恶化。
傅希秋说，中共当局对宗教人士打压迫害的手法，同去年七月开始大规模对维权律师、活动人士打压的手法如出一辙。他说，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违反中共制定的相关法律程序，也为执法者滥权提供了土壤和空间。中共浙江当局从2014年以来，以所谓的违章建筑等借口对民间教会进行打压，迄今为止已经强行拆除1800多教堂的十字架，十多名反对官方拆除十字架的信徒被拘。中国当局在打压宗教人士的同时，还禁止离退休干部党员信仰宗教。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意见。意见要求离退休干部和党员同习近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明确规定离退休干部党员不能信仰宗教，不能参加宗教活动。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牧师说，中共当局把一批中国公民特别列出来，剥夺他们的信仰自由，包括共产党员、离退休党员和干部，违背了中国的宪法精神。
这个呢是确实是很明显的显示啊，宪法36条所规定的就是中国公民就是受的宗教就是它叫宗教信仰的自由受到保障的这个条款受到严重的践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6条规定。中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中国政府历来宣称，中国公民根据宪法享有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自由。但是批评人士指出，中国的法律条文很多，但法治的实施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在本月的26号到27号将举行 G20 峰会，是在今年的主席国中国召开。围绕人民币汇率波动的交易还在不断的增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跟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路透社称，外汇交易员正在权衡中国在 G20 峰会前后实施人民币汇率法定贬值的可能性，而同时本周衍生品市场上的人民币空头压注新增了数十亿美元。几天前，《华尔街日报》指称华尔街与中国领导人间即将展开决战，因为包括巴斯的海曼资本、亿万富翁交易员德鲁·肯米勒和对冲基金经理泰帕在内，多家对冲基金行业的大公司大举压注中国货币下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甘思德认为，市场如此反应源于对于中国债务水平以及经济政策模糊走向的担忧。他说
我认为人们如此担忧的原因之一已经不仅仅是中国透明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传递的信号极其混乱。
甘思德指出，中国一方面在讨论继续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另一方面又在探讨加强国企、加强共产党在经济等领域影响的必要性，而同时也没有向外界清楚解释对人民币和股市的经济政策。
And so that generate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anxiety amongst investors. 所以在西方人中间产生了很大的焦虑感，对中国是否能够有效管理经济提出了疑问。
就在对冲基金们蓄势待发时，中国官媒发声警告称，当局会采取有效举措稳定人民币汇率，试图做空人民币的投机者将蒙受巨大损失。一月中，中国的国有机构在香港市场买入大量人民币，把人民币大幅推高，做空人民币成本增加，确实导致了压住人民币走弱的投机者遭受损失。甘思德说，
There is no currency war directed against China. That's a figment of the imagination. 不存在针对中国的货币战争，这是中国宣传机器的虚构想象。投资者们根据他们对货币未来走向的预期做出投资选择，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华尔街日报》表示，此番严肃表态确实吓退了一些基金经理，他们缩减或完全退出人民币空头头寸，不想和中国政府对垒。还有一些交易员转而做空可能随人民币走低而贬值的其他亚洲货币。尽管如此，路透社称，过去一周中人民币汇率波动率及在期权市场的贬值偏向达到纪录高位。目前中国人民币面临几方面的压力，经济增长放缓，2015年中国全年 GDP 增速6.9%，为25年来的最低，金融市场十分不稳定，而对中国经济缺乏信心也导致越来越多的资本外流。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外汇储备降至3.33万亿美元，下降了13%，这个趋势还将继续。路透社调查显示，超过12家银行预计中国的外汇储备降幅将达到创纪录的1300亿美元，储备降至3.2万亿美元。德国商业银行驻新加坡外汇策略师周浩对路透社表示，显然市场认为中国人民银行密集干预难以持续，因此该央行在某个时候将不得不让人民币贬值。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亚洲经济问题学者史建道认为，人民币将继续贬值，原因是人民币多年来被过高估价。不过他不认同巴斯等人对人民币将在未来贬值近30%到40%的推测。他说
，The people who are talking about 30 or 40%, I think that's extremely unlikely, and I think it would hurt China. I think would be
那些人说30%到40%，我认为是非常不可能的，那会伤害到中国，不仅不太可能，而且会是非常不明智的举动。所以，如果美元持续走强，人民币可能会贬值，不过我认为降幅仅为5%左右。
史建道还说，造成这一切的是政策上的错误，与沟通不明晰和国营机构脱不了干系。虽然这个问题得到了如此瞩目的重视，但他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来说没有那么严重。本月底的 G20 集团财经首脑会议可能也还将继续关注人民币问题。路透社报道称，美银美林的分析师此前呼吁，要求 G20 首脑达成的协议中包括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同时承诺稳定美元汇率以支持经济成长。 长达一周的春节假期即将开始，中国继续对投机者发出警告称，当局将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讨论了中国的人口问题跟一胎化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中国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造成的选择性堕胎，也被称为性别屠杀，导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而男女比例失衡带来的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其中包括了人口贩卖问题。这一次在听证会上，美国有一位资深议员就形容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拐卖妇女的吸铁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And I just want to dedicate this to my daughter, my 10-month-old daughter.
这是美国非营利组织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星期三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他提到十岁的女儿说，
我希望他能在一个没有性别屠杀的世界里长大。
这次的听证主题是性别屠杀在中国造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和安全影响。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说，自从可以探测胎儿性别的技术发明以来，全世界有超过1亿女性的生命被屠杀。他说，除了文化传统和技术原因，人口政策是根源之一。
存在性别选择堕胎问题的国家当中，有很多实行了强制性的人口控制政策，作为控制人口手段强制妇女堕胎。
前中国学运领袖、美国非政府组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告诉美国之音，
这中国呢，就是屠杀女性哈，屠杀女婴这个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你比如到现在为止，是每六个女婴孩，那第六个要准备出生，那第六个女孩就出生不了啊，就被剁掉了。
中国目前的人口中有3000多万可能无法找到配偶的剩余男性。珍重女性生命的研究总监傅嘉文告诉美国之音，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研究显示，这会造成社会不安，包括拐卖妇女和犯罪率上升。
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他担心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妇女拐卖活动的吸铁石。
我们看到东南亚国家越南、缅甸、柬埔寨妇女被拐卖到中国的数量显著增加，逃到中国的朝鲜妇女也面临被拐卖为人妻或强制劳动的威胁。
史密斯议员是保护人口贩卖受害者法的发起人，该法律要求美国政府每年为世界各国排名，报告他们打击人口贩卖的情况。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本来应该被列为第三类，也就是情况最恶劣，可能面临美国制裁的国家。他批评行政当局出于政治考虑把中国列为第二类国家。
我相信中国的人口贩卖会更严重，那些贩运人口者会更大胆地把妇女从邻近的国家或在中国国内当作商品来贩卖。
作者马拉·赫维斯坦达尔指出，40年前人们担心人口爆炸带来的后果，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控制人口而把性别选择技术推广到亚洲。
作为一个重视人道事业并且把相关技术推广到亚洲，因而对亚洲人口造成严重后果的国家，美国应该发挥带头作用来制止性别选择堕胎。
中国最近把一胎化放松到允许二胎，不过女童之声创始人柴玲说，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呼吁的第一就是一定要赶紧把这二胎化政策全部取消，变成是所有孩子都允许的政策。而且呢，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有利。
前来作证的几位证人都呼吁中国放弃现有的限制孩子数量的人口政策，并且学习韩国等国家，以提高妇女地位来缓解人口比例失调的经验。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地震的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跟当选总统蔡英文分别前往台南地震灾区视察灾情，看望地震的幸存者。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在争分争秒的从一座倒塌的大楼里面搜寻受害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蔡英文和马英九在视察中都表示，未来应采取更多的措施保护好人民免遭地震破坏，特别是那些容易倒塌的老旧建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